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按照往例哈，我们开始走天，欢迎新朋友。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如果你第一次在香槟，那么你能够把这个地方当做你属灵的家，跟我们每个主日在一起敬拜神。昨天教会有迎新活动，来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我个人觉得，昨天的迎新活动非常的好。我们看到城北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开了三个多的车，把东西送过来，然后为我们做。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邀请新朋友来，然后跟他们有机会交谈、做朋友，邀请他们来到教会。昨天我觉得座谈会非常的好，主持节目的人也主持得很好。而且我更感动的是，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邀请了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而且你们非常努力的跟他们交朋友，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也看到家庭团体也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然后呢，当这个迎新活动办得非常的顺利，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今天呢，我们又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今天这个系列的开始，我们叫做摩西的故事。那为什么我们要讲系列的信息呢？因为在几年以前，我来到香槟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每个主日换不同的讲员，然后呢，他们都讲不同的东西，然后主日学也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在想，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对圣经有系统的了解圣经，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了系列的信息。那这个系列信息当初的安排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学城，有很多的学生在这边，所以我们每一个学期的一开始就有一个新的系列，而且呢，我们不会讲很长，因为到了过一阵子以后，学生就要考期末考试，大家都很忙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呢，大概是七周，如果最长的话，不会超过十周。那这么多年下来，我们讲了哪些系列？我们看一下。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讲了标杆人生，2013年的时候我们讲了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2014年的时候我们讲了以弗所书，也讲了腓立比书，2015年的时候我们讲了尼西米记，也讲了约瑟的故事，到了2016年讲提多书，也讲大卫的故事。2017年我们讲到彼得前后书，然后我们也讲了耶稣的比喻。去年我们讲了提摩太前书，也讲了雅各的故事。那今年上半年我们讲了加拉太书，现在呢讲摩西的故事。因为大家如果看到，就会发现说，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我们普通是讲一个圣经人物的故事，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借着圣经的人物能够帮助吸引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在春季的时候，我们会讲一卷书。在去年我们讲了雅各的故事，今年呢我们讲摩西的故事。那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两个人物有什么关联呢？如果我们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在最后的几章里面，我们就看到雅各带着他的所有的儿子和一些家眷，为了躲避饥荒跑到了埃及。那当然，神不是要他们永远住在埃及，他们只是为了躲避饥荒而去。那他们到了埃及以后，什么时候出埃及呢？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应许呢？我就想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里面，一开始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有一个约定，我们称为亚伯拉罕之约。那个约定呢，是讲到有关整个人类的救赎跟神的救赎的计划。可是到了十五章，神也给亚伯拉罕讲一个，可以说是他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吧。我们来看看这段的经文啊，在十五章第13到14节，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来。
话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在这个应许里面，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是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生孩子，所以他名字还是亚伯拉罕。神还没有改变他的名字的时候，跟他讲说：“你的后裔一定要寄居到别人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苦待你的后裔，苦待多久呢？苦待400年。”然后神允许说：“他们将来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回来，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回到迦南。”所以这件事情虽然以色列人还没有到埃及去，可是神就已经告诉他们，不但告诉他们，而且说将来我会把你们带出来。那神是什么时候把埃及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呢？神是用什么方法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呢？这就是这个今年我们要谈的系列啊，这个摩西的故事。我们讲到神怎么样呼召了摩西，让他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所以从雅各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进到埃及。那从摩西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出埃及。那我们查这个摩西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还没有查这系列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查这系列的目的是为什么？是让我们明白几件事。第一件事情让我们明白，创世纪跟出埃及其实是连贯，是有关联的。不但是创世纪跟出埃及有关联，其实整本圣经都是有关联。它66卷书都有一贯性，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他的救赎，他怎么样来救赎我们，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救赎我们？那在查考摩西的故事的时候，也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信实的神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说过的话，他一定做到。他的话是永远可以信靠的。就是在不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变迁，不管经过了多少年，不管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人的变化，当时说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会把你后裔带出来。”就在600年以后，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神还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在从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是怎么样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怎么样预备他们进入迦南。那这个系列我们怎么讲呢？我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计划是这样，我们这次用10周。我们第一周呢，我们就讲到摩西的出生。第二个呢，我们讲到摩西的逃亡。其次呢，是讲到摩西他的成长过程，还有他为什么跑到缅甸去。那第三个呢，信息呢，我们就讲到神怎么呼召摩西的，他是用什么方法把摩西呼召出来。那是第四个信息就讲到摩西怎么去见到法老王，然后怎么去要求法老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第五个信息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过红海。很多的人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念过圣经，可是他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红海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觉得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不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埃及，不再做奴仆，而且神他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出手来拯救他们。其实出埃及呢，这五讲都已经讲完了。可是出埃及其实不只是讲到出埃及，后面讲到神怎么样跟他们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他们，也是大家讲的西乃之约。这是我们第六个信息。那第七个信息，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在跟随神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让他们陷入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在 这个危险之中，摩西向神求，他求神不要，求神一定继续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要看是金牛犊子的事件，是神所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然后到第八件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从年轻到成长的过程中，他有一个特别的个性。可是到了第八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的个性，在圣经里面称他为极其谦和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人，而且胜过世上的许多的众人。就是我们从这个信息里面看，神怎么样改变摩西，让他变成一个非常谦和的人，然后对以色列民充满了爱。那第九个信息呢，就是讲到他们经过了40年的旷野漂流，终于走到了约旦河的东岸，他们面对的是那个迦南地。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到神在这个地方对他们有什么教导。最后一个信息是讲到摩西最后的旅程。我们都知道神没有让摩西进到迦南地，所以神虽然没有让摩西进到迦南地，可是神在最后的时候叫摩西登上尼波山。然后呢，神为什么要让他登尼波山？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用这一章来结束摩西的一生。所以在这10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我们可以从摩西的出生讲起，一直讲到他最后离开这个世上。摩西活在这个世上120年，其实有太多太多的时间可以讲，可是我们挑了这10个，希望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经过这个信息的系列，让我们对我们的神有更深的认识。因为摩西其实不是一个完美，他有他的缺，他有他的错误，可是神就用他奇妙的手来改变他，来翻转他，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极其谦卑的人，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听神话的人，让他成为一个愿意信靠神的人。那因为摩西愿意改变他自己，所以呢，他成为神的器皿。他不但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而且呢，他也成为我们历史历代基督徒的一个祝福，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学习他的榜样。那学习这个摩西系列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摩西的故事来装备我们自己。因为摩西，我们讲这个摩西的故事，不是看他有什么精彩的一生，然后看他啊，这个事情做的多好。OK， 我们也不只是看到上帝做，而且是帮助我们从神怎么样来改变摩西。我们看到神要用同样的方法来改变，把我们不好的东西拿走，让我们成为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器皿，让我们在面临世界上很多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挫折的时候，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来一定有神的美意在当中，我们从中间可以学到什么功课，神怎么样塑造摩西，我们也盼望神同样的能够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合神用的器皿，来荣耀神。好，我们今天来讲第一章，第一个，就讲摩西的出生。下一章，在没有谈摩西出生以前，出埃及记第一章特别用几节的经文，让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连贯连到出埃及。就是做了一个好像一个让我回想一下到底创世纪最后是讲了些什么，然后好像是连续剧一样开始演下去。好，我们来看啊，很快的来看几节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第一节，他这边讲到说以色列的众子，他的意思就是说讲到雅各他的儿子们，他们呢带着家眷跟雅各呢到埃及去。那这个事情呢，大概是在主 前1900万年，所以离开现在就剩1900万年，将近4000年的时间。他们为什么到埃及去呢？因为第五节说，他们去的时候也讲，他们一共去了多少人？是70个人，所以他们下埃及的时候，他们全家是70个人去，而且告诉我们说，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为什么会在埃及？因为我们讲过约瑟的故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瑟是被他哥哥陷害，然后卖给人家，卖到埃及去。然后在埃及呢，结果神的手很奇妙，让他们法老王做了一个梦，然后没有人能够解梦。那约瑟女王帮他解梦，他就告诉法老王说：“你的梦是上帝告诉你说，将来埃及。”先前有7个丰收年，然后后面有7个荒年，然后约瑟不但是这样告诉他，这个法老王说你做的梦是这个意思之外，还特别给他建议说，那你应该在丰收年的时候呢，好好把这些收到的农作物的收集收起来，然后在饥荒的时候呢可以用。所以因为这个很好的建议，那个法老王说哇，这个是一定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立他为宰相，让他在丰年的时候呢建很多的仓收起来，然后在饥荒年的时候呢可以让大家用，然后让他度过了这个饥荒。那雅各他们就是因为饥荒没东西吃了，所以他们就投奔到这个约瑟那里去，然后呢他们就下了埃及去。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约瑟在埃及啊，其实成为大家的英雄。为什么？因为他救了这么多的人，让他们不要遭受到饥荒，可以保存性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雅各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不但是法老见到他们，而且还吃了一块非常非常好的地，叫做戈山地，给雅各他们居住。所以其实他们下去的时候，像贵宾一样，因为大家都纪念说哇，约瑟真的太好了，对国家有这么多的这个贡献。好，下一张，我们看到第6节第7节，那这里讲到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然后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打成那地。那从这个第5节到第6节呢，一转350年过去了，350年过去了，那约瑟那一代人都死掉了，而且死了很多代人。可是在这个死亡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说，以色列的人是蒙神祝福，怎么样？生养众多是什么意思？就是生了很多很多。然后呢，他不只是生了很多，还极其强壮，他们的身体都很好。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讲到第5节说他们下去是70个人，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家庭下去，但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光是男丁呢，就是男人作战可以打仗，有60万人，那加上妇女加上孩子们，大家大概是有差不多200万，你能够想象200万还是一个家族吗？200万不是一个家族了，200万变一个民族了。OK， 哇，就他们进去是一个家人，雅各以色列人进去 ，OK， 雅各的女婿叫以色列这一家进去，可是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以色列。好，那可是为什么怎么从一个贵宾后来变成奴仆的呢？就在我们今天经文的一开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8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不认识约瑟的王，亲王起来治理埃及。换句话说，改朝换代，对不对？那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说，这个时候的埃及王很可能是外来。所以他从外面打进来，征服了埃及以后，他们就统治了埃及。那当然，对埃及以前的事情，哪些人对埃及有功臣，他们可能根本 那这个新的埃及王呢，他们来了以后，他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就讲了两件事。这个圣经用非常生动的话来写，第一个他说看，第二个他说来吧。看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看到一种情形。来吧什么意思？他想出一个方法来对付。那看到什么情形呢？他说看到说这个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壮，又比我们强盛。换句话说，这个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多到比他们人还多了，而且个个身体强壮。哎呀，这不行，那怎么办呢？说来吧，我就想一个巧计来对付他。这个巧计呢，其实是非常恶毒的计谋啊！大家等一下会看，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巧计来对付这些以色列人呢？为什么？因为他后面说恐怕，他怕什么？他怕如果将来他们多起来以后呢，如果拿起仗战战争来，然后他们跟敌人合作，那埃及人不是被受敌吗？对不对？然后被打败了，就这些人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很怕这些以色列人将来跟敌人合作，然后呢把他们打败了以后他们就离开了。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呢，所以这个埃及王他就想出了很多的招数，他想出了三招，这四个我们今天经文记载三个方法来对付以色列人。我们来看下一段。好，他用什么方法呢？他用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他就是派这个督工来辖制以色列人。他说加重待害他，就是当做的这个苦工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苦害他们，让他们受苦。怎么个受苦法呢？就是让他们来改良做成，一个叫比东，一个叫兰塞。这两座城是干嘛的？就是提货。提货城当然是很可以了解到是囤积货物，那 也顺便呢，也很可能就是军事的要材。那十二节就是说，当他们苦害以色列人的时候，带来什么结果？这结果是什么？他说然后三个月发，越发苦待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他们就越发蔓延。这个他们好看见四得起来，本来想让他们过些苦日子，然后让他们少生一点，对不对？结果没想到让他们过苦日子，他们就拼命生。所以呢，他们就为以色列人愁烦，就开始真的很烦恼，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想了一个新方法，三节也说，以色埃及人就严严的对待以色列做工的，让他们觉得命苦。无论是卧底的作赚，还是在田间割粮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换句话说，看着没效，加重，让你过更多的苦日子嘛，很有意思。他们为什么目的呢？他们要让以色列人因做工啊觉得命苦。哎，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命苦的？有没有？哎，我们在学校打工命苦不多啊！你在做学校课业赶不完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命蛮苦的啊！你们知道命有多苦吗 ？OK， 我给大家看两张照片。第一张，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埃及的金字塔，对不对啊？你知道金字塔是什么时候盖的？雅各他们没有进去已经盖了，你知道这个金字塔的工程有多浩大啊？啊，这个金字塔是不是小小的一个规模模型？不是的，这个金字塔这做工不得了的。OK， 好，下面一张是一样的啊。这个金字塔，这个埃及的金字塔，都到了现在也搞不通，搞不清楚他们怎么盖出来的。这么伟大一个工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要盖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他要盖两座城，埃及是非常非常宏伟，而且非常非常坚固的，而且非常用很多很多的人力的。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觉得命太苦。中国人有没有盖很伟大的建筑？
长城
有没有？什么？长城，长城什么时候盖的？ 啊？长城什么时候盖的不知道，长城开始盖的是从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盖知道离他们盖这个金字塔大概已经几年以后，所以你可以晓得，中国的历史你去练练就盖长城也不知道是多少，所以我就想盖这些以色列这些埃及人在以色列人。其实人活在这世上其实不简单，不管是做学生也好，上班也好，都不容易，对不对？你要好好的把课业做完，还是你在上班的时候，你能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老板啊，能够得到他的赏识，还是觉得你能够完成他的工作，都不容易。可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指导教授，还是碰到一个老板，这个老板是专门故意害你。你想你命有多苦啊？那时候真的苦啊！为什么有苦说不出，对不对？那你就怎么做，他都可以挑出毛病，他都可以想尽办法来整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就是在这种生活之下，在埃及中受苦。好，我们看这个第二个计谋。那第一个计谋，他们看这个以色列越生越多。停止不了怎么办呢？ Okay, 所以他们就想到第二个计谋。第二个计谋很简单，就是说找了两个希伯来的周身徒， okay, 一个叫做斯伯拉，一个叫普阿，就跟他们讲说，当希伯来妇人生的时候，若是男的呢，怎么样？女的就要留下来。哎，为什么男的要杀，女的要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怕这些以色列人跟敌人合作，对不对？那当兵打仗的是谁？在那个时候都是男的，现在不是一些女的都当兵了嘛，所以也很危险。下次要杀的话，一起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是呢，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收生活怎么样？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尽存留。换句话说，埃及王这样吩咐他，他们不听，对不对？然后呢，埃及王问他们为什么之后，他们还想出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是什么？他说希伯来妇人什么还健壮，等到我们赶去的时候，他已经生下来了，生下来怎么办？生下来的只有生下来了。所以下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说以色列人又多起来，极其强盛。换句话说。第二个计谋也没效，对不对？那第一个计谋没有效，做主公没有效。第二个计谋找了两个人接生婆，看到男孩要杀他，可是也没效。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接生婆不听这个法老，然后就跟法老说：“我们赶去的时候，他已经生了。”这边在这个计谋里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这边讲了两个有趣。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两个出生国有名字在记载上面，对不对？一个叫做斯拉，一个叫做普瓦。可是埃及王有个名字，埃及王没有名字。埃及法老王哈，埃及做皇帝的，这个是一个开头，对不对？没有他的名字。你知道在埃及的王啊，就是他们法老是被他们当做神的。他是最尊贵的、最有权力的、最 powerful 的，可是呢，圣经不记载他的名字。这两个受审国的，圣经把他的名字记载在圣经。而且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两次，说这个受审国敬畏神，而且讲了两次，说神赐福给。我先问你们，什么叫敬畏？敬畏是什么？那英文是什么？英文说什么 ？Fear， 对不对？是个 fear， 是不是 ？Fear God。可是中文真的翻译，中文敬畏是什么意思？除了惧怕以外，还前面还有什么？还有敬，对不对？敬是什么意思？是尊敬。所以我们对神是 尊敬惧怕，其实这个字呢更比较符合希腊文的意思。他说这两个周身婆因为忌讳神，是什么意思？他不听法老的吩咐，换句话说他们宁可得罪法老，他们不愿意得罪神。为什么？因为他们尊敬忌讳惧怕，所以他们为了顺从神的命令，他们宁可违背法老王的命令，就这个意思。所以在二十节的时候，这边说神厚待受神，赐恩给他，赐福给他。在二十一节的时候说，受神国因为敬畏神，神叫他们成立家室。成立家室是什么意思 ？OK， 那有的圣经学者说，成立家室的意思就是说，给他们有后代，给他们有后裔，给他们有儿女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想看，收成婆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一个妇人在要生产的时候，她跑去帮忙嘛，对不对啊？她跑去，然后帮这个母亲孩子生下来，然后她看到的是什么？在生产的过程中，这个妈妈非常的痛，对不对？可是生完以后呢，这个母亲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她看到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一个做母亲，虽然经过了产这个生产的苦处，可是当孩子生下来以后，他抱在怀里，他那种喜乐，所以神也把这个福气给他，让他们不只是去帮别人生，他自己也有孩子，他自己也做母亲，他自己也享受母亲的喜乐，好不好？哎，你们说好不好？至少做母亲的是应该是声音大一点吧，对不对？那中文和合本的翻译说什么？说成立家室。那成立家室是什么意思？那有些译本说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他们有自己的家庭。那自己的家庭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丈夫，有他们的孩子，有他们的儿女。我知道常常在教会里面大家最喜欢听的一个 topic 就是讲到什么婚姻，对不对？大家一听到婚姻都有点兴趣。昨天我们还在宣布说，说不定九月底要请整个教会的来跟我们谈婚姻。可是天天里面知道，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你怎么可以得到一个美满的婚姻。你要不要听？要不要听？
要。
你们不要听，我怎么讲？要不要听？要听啊！好，就听我们来讲。你知道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至少在我这个时代，大概中古时代很流行一句话，说你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怎么样？你先抓住他的胃，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好，我先问你们，有没有道理？这句话有道理。哎呀，我先请先生讲做丈夫的，你们觉得有没有道理？没道理呀、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又不是狗，对不对？这么多好东西，赶快跑！那如果有一家更好吃的怎么办？这个完全不通的。OK， 好，今天这个圣经里告诉我，
又不是狗。
他说你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先抓住上帝。阿们
阿们。
我们看这两个受成婆，他们敬畏神，他们宁可得罪可以掌握他们命运的法老，他们不愿意得罪神，所以神赐福给他，给他们有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所以呢，他要去抓住男人的心，不需要。为什么？要让上帝去管住男人的心，好不好？
好，
阿门，对不对？是不是？哎，姐妹们，是不是啊？
是。
所以你们将来这些姐妹们，你们听了，如果你们想要美满的婚姻，一定要做的是敬畏上帝。阿门。
阿门。
啊，我来看第三个计谋。那这两个计谋都不成，所以这个法老王就想了第三个计谋，他就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吩咐他的众民是跟谁说？所有人说，对不对？所有人都要说，要碰到男孩，你们丢在河里。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摩西出生的时候。摩西，他是这边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为妻，然后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长得健美，就长了三个月。所以摩西出生的时候刚刚好是这个残酷的事情下达的时候。那么在摩西的家里，其实他已经有一个姐姐跟哥哥了，可是当摩西出生的时候刚好这个命令在实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命令实行了多久，也许只有两年三年，我不晓得。可是就在摩西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命令实行的时候，那一个婴孩的来到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是非常喜悦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怀孕生孩子，你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吗？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办法用超声波来看到底是男孩。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个妈妈的肚子说，哦，这个肚子向下坠啊，什么是男孩？其实讲了半天不一定都对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还有人说啊，他将来一定是男孩，你看他肚子顶得很高的，这个到底都不一定。可是这一家人当医生，他们焦虑不得了，他们生怕生孩子，不是因为他们重女轻男，而是因为这个残酷的指令。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妈妈一生出来以后一看，是个儿子，哇！我在想他们的心呢，不知道看了有多么的纠结。那个时候，然后这边说，看这个人俊美，其实天下父母看孩子
都
是俊美，没什么没有。你知道我的太太在那个西雅图，她在一个hospital 上班，她说在那个病房就是 mother and baby， 你知道 mother and baby 是什么？就是刚刚生完。被然后去教那些妈的哦，怎么喂奶啊，怎么照顾孩子？太太每次碰到人家的第一句话，哇，那 baby so cute， 每次都奏效，那些妈妈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每个人看自己的孩子都是 baby cute， 对不对？然后呢，一 cute 怎么办呢？好好的，真的舍不得丢孩子，把丢在这里。可是我们想。这个孩子天天长大，尤其一个月两个月，所以当妈妈的看都知道，这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真的很可爱，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吃了两个睡觉，睡醒就吃了，然后你逗逗他呢，还跟弟弟笑一笑，对不对？天真无邪啊，也不会给你顶嘴，所以真的好的不得了 ，OK， 开心的不得了。可是你们想想看，当摩西的妈妈把摩西抱在怀里，看他睡着睡这么久，这个妈妈心里想，他有多焦虑，因为他敢不敢违背法老的命令？不敢。为什么？因为还有这么多的人，还有其他的孩子，对不对？那违背命令怎么办？可是这个孩子在他的怀里面。怎么舍得把他丢到河里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人的计谋，就是神的计谋。神这时候出手拯救他。那个时候的法老王，那时候的埃及是世界上的强国，埃及是经济跟文化的中心。埃及的法老王是。他们美国的神啊，他讲的话没有人敢听的，最有权势的领袖。 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残暴的君王，他在他豪华的皇宫里面，在他最有权势的时候，在他最有地位的时候，他下了这么一个残酷的命令。可是在尼罗河的边上，一间小小的茅屋里，一个破屋寒冷之家，这一对父母亲是一个奴隶，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他怎么办？因为要把他丢在河里面去。可是因为神的出手，所以呢，让摩西能够活下来。让摩西活下来呢，不但摩西活得下来，而且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离开，带回到迦南地。然后呢，经过了1500年，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然后人类整个历史完全改变。下一张，再给我们一个信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看到这个大的三个人物，第一个是法老王。这个法老王他不认识谁，他不惧怕谁，因为他不认识，可是他还是有惧怕。他虽然不惧怕谁，他惧怕什么？他惧怕以色列，他惧忧虑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多起来，跟敌人联合，然后呢，打败，然后呢，那第二个人，我们看到摩西，摩西他是生长在一个，我们如果按照中文来讲，他其实我们可以说他是。生不逢时，对不对？我们常常感叹，哎，生不逢时。我应该生在 Microsoft 发明 Windows 那时候，如果我进到 Microsoft 当个 Secretary， 大概现在已经多少多少钱。可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他是生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他这么小的时候，他也没办法救自己，他的父母亲也没办法救他，所以他生下来生。不守相信，神怎么救他？你知道吗？预告片，预告下一个讲，神用什么人救他？神用法老王的女儿，法老王心爱的女儿，他去救摩西，而且呢，还把摩西带到皇宫里面去。就摩西长大是什么？是在住在法老王的眼皮下呀，每天长大。到了最后呢？摩西就做了一些法老王最怕的事，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作为跟神作为，你人再怎么样，神都不行。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虽然可以碰到很多很多恶劣的环境，可是在每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美。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周，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啊，昨天来到这边的学习。我真的相信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因为你们要面对的课业，要面对的生活，要面对的文化的调整，有太多太多的挑战。不要说新生，就是我们在这边待了很久。我们也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会碰到什么困难，我们会碰到什么危险，会有什么人特别要跟我们作对，有什么人特别要危害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相信的上帝呢，是跟摩西相信的上帝一样。神当年怎么样救摩西，他今天也照样来救。阿们。然后我们看到两个收生婆，我看到他敬畏神，所以就赐给他。那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来看。我看下一篇，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约翰福音4章23节，来。
然后说到现在就是了，
那听这句话敬拜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心拜他，因为主就是他。
这个不是和本，和本不是这样子。和本是怎么说的？说他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合成是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 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讲，什么是敬拜真正的意义。当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耶稣不跟法利赛人讲，不跟文士讲，不跟律法师讲，这些都是对圣经最有学问、最有研究的人，为什么不跟他们讲，反而去找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是犹太人最看不起。为什么？因为他们跟外族人都不，他们为他们为杂种。然后不但是这样，还跟一个女人讲，犹太人是看不起女人的，不但是女人，而且是一个名声非常坏的。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讲，跟告诉他说，敬拜真正的意思。我相信耶稣一定看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当那个女人跟耶稣说：“哦，我们的祖宗说要拜神，要拜这个山上拜，而你们说是要在耶路撒冷拜。”主耶稣跟他们讲，告诉他说：“要拜神，不是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然后说父正要这样。”可是就因为你们发现这句话很有意思，这个翻译不一样，这个翻译说因为父就是想要这样的人敬拜他。其实这个翻译啊，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版本啊。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按照新译本还是按照其他有些英文的译本，他是这么说的，说因为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我当初看到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个人是不是犯错了？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敬拜神，还要去找吗？还要去寻找吗？今天我若跟你讲，我们住在香槟，我说：“哎，你们去找一棵树，寻找一棵树，你不是觉得很好笑？出门到处都是树，有什么好找，对不对？”这么多人敬拜神，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讲完敬拜的真理以后，加了一句。他说：“因为父正在寻找，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很多人拜父，可是没有提，有可能，有可能。今天神坐在高天上，他看以色列人，有很多的长老，很多的领袖，他看谁在敬畏神，结果看到只有那两个手指。”以色列不是应该每一个都敬畏神的吗？基督徒不是也应该每一个人都敬畏神的吗？为什么神从上面看就只看到两个收生婆呢？愿意为了遵行他的命令，不顾其他人任何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要遵守神。我就在想，今天是一百年，今天是不知道有多少人世界上来到教会来祭拜。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不是也在上面看，有哪些人真正敬畏他，来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讲到这边，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圣殿的祭拜会上，我们是带着敬畏的心，是不是？因为你不但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也是满有丰盛怜悯和慈爱的上帝。你以奇妙的作为改变了摩西，你帮助他度过危险，你扶持他度过困难。我们知道他所相信的神也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而你是一个从昔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上帝。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也要照样来改变我们，你也照样来扶持我们，来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来引导我们度过困难。这是我们真的恳求圣灵，也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帮助我们看清楚怎么敬拜，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敬畏， 们盼望当基督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当往下看的时候，看到相邻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往下看相邻教会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尊你为神。天父，谢谢你，请听我的祷告，我们将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感谢神带领这张脑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摩西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感谢他。我们现在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周报上面的报告是这样啊。第一点，我们依然特别感谢神带领国家脑来到我们当中，很多年如一日的给我们传达信息。我们真的是我大家纪念国家脑的忠心，都为他而祷告，也为不是我们祷告。下面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香槟华人基督教会来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好，我们特别请你站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希望能够多一点认识，可以吗？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介绍吧。欢迎你们。欢迎你，欢迎你。7点到8点的早会，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同心合一的为我们教会的施工，还有弟兄姐妹们具体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下面一点，教会门口有名牌的打印，请弟兄姐妹们使用名牌跟大家互相认识，特别是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有个新朋友，那你如果打一个名牌，比较容易让别人认识。我们看下面一点，这点比较重要，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周报第五点。本周日主日学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然后各组带领同工和分配的地点如下，我们一共有四个组，分别是学生弟兄组是由高天齐弟兄带领，在216教室我们都比高天齐弟兄带领，大家知道这是这就是高天齐。然后学生姐妹组由岳公恩姐妹带领，岳公恩在哪里？还在这儿。好，然后家庭组由李福亮弟兄来带领，这样大哥的吧。然后还有我们新成立的一个青年组，
是由黄一鸣姐妹带领 Emily 这边。好，那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新朋友，你第一次来，没有参加过组织群，也不知道要去哪个组，那我就请这些负责的这个同工，等一下机会结束之后，我希望你们可以积极的去邀请这些新来的新朋友，把他邀请到你们各自的小组当中，好不好？但是在邀请的时候，你们要注意，我们要这个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啊，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非常 popular， 很多人都想邀请他们去他们组，我们就互相包容啊。然后第六点，教会我们今年这个福音的信息系列是摩西的故事，今天副长老给我们讲第一讲啊，接下来我们还有九讲，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邀请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室友，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一起来读摩西的故事，一起来更多的认识神啊。第七点，教会将于9月14日星期六早上10点举办会员班。那如果你愿意成为本教会的会员，并且积极参加和支持教会的各项施工的并且委身于这个属灵大家庭，如果你已受洗，我们欢迎你来报名参加。那详情请和胡玉群弟兄或刘景区联络。好，最后一点，基督徒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爱的，请弟兄姊妹们将奉献放在大堂门口的奉献箱内，奉献箱就在不收取的那个方位。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唱三句颂。
到永永远远，阿门。
Thank you.